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我就讲一下关于到朝圣的，这样子大家有一点了解。虽然有些人是没有去朝圣，但至少你听了过后，可能会对朝圣这个概念有一点了解。那么有趣的人会把朝圣好好的发挥出来。那如果没有去的，以后如果有一天你去朝圣，你也能够把朝圣的效果发挥出来。好。朝圣这个缘起呢，是来自佛陀有一次就应该是接近要入灭以前，佛陀就说：“比丘们啊，如果未来有弟子啊，出家中或在家中啊，然后如果有到这四个地方，就是佛陀的诞生地、成道地，然后转法轮地，还有这个入涅槃的地方呢。”然后呢，如果是在这样子在朝圣过程中带着诚信中离开，他都是会投身到好的地方，都会有好的果报，所以这是有功德的，佛陀就这么说了。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认可和允许朝圣的这个开始，所以才有了我们所谓的朝圣。这样子，其实这是源自于佛陀对众生的一种了解。了解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最初有人要造佛像的时候，他们要做佛像，佛陀说诸佛都不会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允许佛像的制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世他不会允许佛像的制造，他不在世就另外了，诸佛都不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允许这个佛像的这个制造。然后但是呢，阿难尊者就问，那怎么办呢？很多人还想要怀念佛陀，还要想起佛陀，是没有工具。然后他们佛陀就允许佛的脚印啊，或者是那个菩提树啊，还有好像塔啊之类的啊，也脚印啊，这几样东西佛陀所允许，这个作为怀念佛陀的一个目标，一个。所以后来就开始种菩提树了。从那个不是菩提树种，就是菩提树是从那个那棵树传出来的才叫做菩提树，其他的就只是那个科学名词叫什么我不知道啊。所以有很多种树只是像菩提树那样，但是只有那一棵传出来的才叫做菩提树啊，这样子咯。所以他们就这个菩提树它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在那个时代，在现在我去印度，我在行脚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些很大很大，可能大概也是两千年吧，而且呢，那菩提树我还在很多这样的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我觉得是菩提树，但是他们已经围起来，然后礼拜，然后呢放那个印度教的那个庵啊、神啊之类的。那我也在那个菩提树下睡觉了。2016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最早期的时候，佛弟子都是阿罗汉呐、很多阿罗汉呐、三国啊，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需要。因为他们打坐的时候呢，法就是佛嘛，是不是？佛这是法嘛，见法者见佛嘛，所以在那个时代是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后面的时候呢，众生开始有了这个需要，有了这个需要呢，佛陀也就好了，就允许了。然后佛入灭过后呢，造佛像的这个文化就开始产生了。佛入灭300年后才有佛像的，前300年没有佛像的。不需要，那个时候的人修行好，体证好，就是对，不需要。但是300年后就开始由那个佛教的佛像玉树啊就开始展现。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种朝圣跟那个礼拜佛像它的原理是有点类似的，只是朝圣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磁场啊。像比如说菩提迦叶，它不是随便选的，根据记载就是过去的佛也是在那个点上成佛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它那个磁场是成佛的磁场，是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去到菩提迦叶都会感觉到有一种能量吧，能量， 所以环境是有关系的。当时我们的佛陀是坐西向西啊南啊北啊都不行的，只有坐向东的时候呢，他才大地才不会陷下去，他坐哪里那个大地就陷下去，但是坐向东的时候他就坐得安安稳稳，所以他就想啊，我应该是这样子坐在这里，然后他就这样子修，然后成佛是向东那个时候。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叫做磁场啊、因缘啊、那外在的因缘的那些关系啦。嗯，好，那么呢，这个朝圣，佛陀讲，如果有人在朝圣的过程中死去，他是到好的地方去的，他是带着那个信仰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我们没有阻挡，有些人老的人啊，他讲要去朝圣或者什么，只要我们照顾得到，我们都让他去，大不了不是在路途上死去了，如果在朝圣中死去，那就是那他会到好，因为他是虔诚的心嘛，那朝圣的心。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明白，其实朝圣的功能来自那个心，因为你知道啊，历史上真的这是佛陀诞生的地方，诶，这个真的是佛陀成正悟的地方，诶，这个真的是转法轮的地方，这真的是佛陀入灭的地方，所以那种信心再加上那个磁场的力量啊，真的是会让你的信心带起来。那么对众生来说，如果要投身好的地方，那有什么东西是你的那个帮助你投身好的地方的力量呢？知道吗？最好的当然是智慧，对吧？你有智慧，那你来世就是很有智慧了，那个来世的种子就有智慧了，智慧是最高的，特别是观禅的智慧。那第二好呢，就是定了，定你可以到投身到梵天界，对吧？禅定，那接下来就是戒了，再下一点呢，就是布施了。那如果有些人他又布施都没有呢？记得那个孩子的故事吗？那个孩子就是他的家是超级吝啬的，是吧？玛达滚达利啊，对，玛达滚达利的那个故事，是不是？啊，父母家父亲这么吝啬，啊，你没有带他们去做布施，很有钱，但是就不去做布施，什么也没有。但是他要死的时候还怕他，如果那些亲人来到我家，看到他来到家里面，看到我这样的财富，那就不得了。快点把他搬去外面门口，就是父亲吝啬到这个样子。但是他后来他是怎么成为天神的？达瓦丁萨天神，记得吧？佛陀来，然后佛陀还在他的脸向内，佛陀就光照下去，照下去就翻过来，看到佛陀他就合掌，带着那个信心死去，他投身到达瓦丁萨。所以这个就是几个让我们让一个人能够腾出到光明的地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是修行不够，戒定慧也不各个力量也不够，或怎么，如果他在朝圣中死去，他是带着信心死去，有一种类似的那种效果。也就是说朝圣他产生的最主要的功德其实就是信心。那么我们在朝圣的时候，如果我们带领朝圣，我们当然要往这个目标朝向，把大家的信心带起来，往推向那个信心，让大家建立起信心。那怎么样呢？以前那个时代朝圣可能单纯一点，我们这个时代朝圣它已经有了很多现代社会现代时代的一些 elements 走进来了，其中一个就是商业的成分走进来了。那替你组织朝圣的人啊什么啊，那些那个旅行社啊，他当然是想赚钱嘛。以前的人是徒步朝圣嘛，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嘛，现在是这些有商业化了嘛，有效率起来了嘛，是不是效率高了嘛？但是商业化让效率增高，但是这也造成第一，你要不要你免不了你会碰触到商业的成分，比如说抓着你叫你买东西的人啊，这些都有的，孩子啊、乞丐啊跟你讨钱啊，这些也有的。那当然这个不叫做商业啊，这个是慈善啊、福利的之类的有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当然就是说像乞丐的那种，因为佛教是慈悲的嘛，所以有些人就专业的乞丐就有了，从那个时期出现，所以这个是有。然后第三，因为我们圣地已经演变成商业，有点商业化外国人，所以呢有些时候当地的人也是走不进来，只有少部分的圣地的寺庙是当地人走得进来的， 啊，比如说斯里兰卡，我知道有一个寺庙，他有做那个佛学班啊，但是他的佛学班是每个人来啊，孩子有给你一些东西吃，带回去水果啊、苹果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很多人来上佛学班，嗯、啊，偶尔有一些，但很多门户是关闭啊，然后人家不容易进来，所以这也是有这个成分，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有些会。因为佛教徒在那边也很多时候，佛教徒因为都是来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在那边建庙的，也过不了当地人的比较朴素的生活，所以变成你过得好，你就挡着人家了，怕人家来跟你 share 你的东西，所以这也是造成很难在当地产生很好的传法的效应，只有少部分的组织做到，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感觉上就好像那些人盯着你，他就是希望你。往你的钱包那边打主意，嗯，变成那个法的，跟当地人、现代人那个法的那个相应度就没有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因为佛教经过那个浩劫，嗯，回教徒的那种大屠杀，一场浩劫，所以基本上那个基础已经被灭掉了，所以现在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去朝圣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东西，然后脏乱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是一个最穷的一个州了，比哈啦，这两个都是比较穷的州，所以那个地方也没有很多太多的自然资源，就是种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靠一点这种旅游业，所以当大家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去朝圣的人接触到这种有一点负面的 elements 的时候，他的信心有些时候不容易起来，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的工作就是把那个来了解给大家一点打预防针，给大家心里面有些一些预防性的了解。如果他没有了解，他不能够谅解这个印度的处境。他们有的人就批评哦，你看佛教徒学佛学得这么穷，其实很简单呢、啊，佛教也是无常的，正法也是在这个世界的流传是无常的。有人传他就可以，那一大堆出家众僧团全部被杀死过后，你叫他们怎么传，对吧？当然佛教一直都没有灭，他们讲佛教在印度灭没有，在阿桑，在东北区和阿桑阿罗那加布拉什，其实一直都留存着，啊，没有断，佛教并没有在印度断，只是说在中土那个大那个恒河流域是被灭掉了，给那个回教徒灭掉了，这样吗？当然，我们也不怪回教徒啦，他们也够可怜的。他们那种做这种业也是消受不起，只是我们也不怪他们，只是说他们也是无知嘛，也是邪见嘛。嗯，好，那无论如何，这个我们不要说对有产生宗教的排斥，不要了啊、嗯。我们对别人人家怎么样，我们还是爱护嘛。嗯，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讲一个历史啊、嗯，我们不是制造，不要去讨厌人家，不要，我们只是讲这个历史事件。其实也可以讲，是我们佛教的切数也到了，对吧？大家就是忙着搞学术、搞学术、读书、读书也搞学术，都已经不实修了。如果有几个实修的，或者有几个大神通的，可能那个浩劫可能也会过，那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当然，如果是业真的来得很凶，你说靠神通也不能够救的，佛陀也救不了释迦族。好，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无常的现象。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如理作意，我们要的是让大家去的时候，大家如理作意。如果不如理作意，你错误的解读你的真相，你看到的乞丐啊、商业化啦这些啊，那你的那个整个朝圣的效果就不能带出来了。效果是要带起诚信、信心啊，是不是？像我们不是，我们去的时候，当我们如理作意的时候，我们是想我能做什么，是不是？他们这样可怜，所以很多那些。真正懂的啦，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去到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乞丐，哎呀，这不是办法啊！有一个还是藏传的这个寺庙，我有去跟他们交流，他说这不是办法。但我们又不能讲什么啊？我们要做什么？就是你把乞丐赶走吗？也不是啊，他就是把那些孩子制造那些做那些学校啊，让孩子读书啊，叫我们不要随便给钱给孩子，你给他就他就做专业乞丐就好了，他都不想读书。但是我们给那些给教育的，像比如说我的弟子在那边的啊，那个印度人，他们办学校，然后呢给他们吃，啊有吃，他因为家里都没得吃，能够来到学校能够有吃一餐温饱，他们就很高兴， 虽然是简单，但是也是温饱热食吃下去。所以来读书有的吃，那父母就少养嘛，少一点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吸引到他们来。所以变成我们现在走这种方式呢，啊，就真正的帮到他们。你去骂他们不是，他是乞丐，从他的乞丐的角度来讲，他是没选择的。他是我自己在家里，我这生活就是很艰苦，那怎么办？我难得有一些佛教徒是善良的，那我能够来，然后能够讨到多少就多少。在他的角度来讲，他只是一个 biological 的 needs， 他就跟着他的 biological 的 needs 去反应，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去家里面就对那些乞丐很讨厌，很讨厌，缠着你，缠很缠，甚至可以拉你的衣服，拉我们袈裟，拉什么这样子的。当然也有一些好的，有的好的就是盲人，我看到那盲人还唱歌的，啊，唱歌唱歌，希望你自己再自己给他钱，啊，如果是那样就倒是好，那至少他靠他一点点的劳力，他就换取，他这是忙嘛，没办法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方式是批判他们也不是，讨厌他们也不是，但是支持他们也不是。啊，我们就换一个方法，用佛教徒的智慧。所以里面当那个地方有好几个组织是做得不错的，像马哈布里 society 啊，这好几个组织专门去照顾这些去贫穷的孩子，只要你来读书有的吃，然后有时给你衣服，给你那个校服，然后给你可以去用，所以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是想，哎，我们能帮多少就帮，能帮多少就帮。但是也帮不完，真的很多，你帮人还来得更多，帮人更来得更多，啊！但是佛教徒总不能够在一个圣地没有做一点慈善，人家这么苦，你一点慈善都没有，啊，不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但是很多人他们如果是没有这个文化背景知识的，他是不能理解的，就觉得啊，这样子为什么佛教这样，为什么佛圈子这样，还有一样东西呢，是人们很难要先给他们准备的，就是。佛教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是很包容的。你在布德盖亚那个地方圣地，去过，你知道它是各宗派都同时在那边吵得不得了的。其实那个磁场还是很强，你打坐的时候如果你不受声音影响，你吵啊，你喇叭大吹啊，藏传的那些喇叭吹打鼓啊，那是他的事，你就打坐还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因为那个磁场的关系。我发现到，虽然我每次都喜欢在布德盖亚菩提树下打坐，虽然它这么吵，但是好像没什么影响嘞，因为那个磁场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是，虽然是南传的人在管理，南传的跟新路 share ownership 嘛 ，share 管理哦。当然主要的主流是佛教徒了，但是当时他们打过官司，菩提迦耶那打过官司，是因为他。已经世世代代几百年给那个新都教徒保管了吗？布拉明他们管理了吗？他讲是他们了，他讲是我们管理，怎么不是我们的？但是佛教徒讲不行啊，这是我的圣地啊，结果打官司，啊，应该是佛教徒赢了，但是后来，毕竟他们也管了这么久，后来他们就也没办法，就立法就分一半了，就是佛教徒跟印度 share 一起管，因为那边的确有一些印度像的东西，少少了印度像的那些东西。但是也是佛教徒的包容了，就不要争了，只要我达到朝拜的效果，我要朝拜能朝拜，那也就不争了啦。所以现在的情形是有很多好转，而且那些佛教徒的美德也让那些印度，有些印度人他们来朝圣的时候呢，他顺便也拜佛陀的，我也看到他们穿着那个印度人的服装啊，什么看一眼看就是印度了，但是呢他们会哎呀，佛陀也是我们的了，他就一起来拜，没有。所以这个在印度里面呢，当然有些人觉得很杂很乱啊，但是整体来讲是比较已经在他们，就是这个我看到的就是一种包容了。我看到的是你讲它脏乱啊，但是我看到的是包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有的战斗了，就像其他的宗教这样战斗。佛教不战斗。佛教说好了，你信就信了，你要怎么念，你要怎么拜佛陀就拜吧，念咒的念咒啦，唱经唱经，吹喇叭吹喇叭，打坐的打坐啦，各做各的，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如果会看的话，也可以了解佛教之所以今天没有这样多斗争，啊。但是这次有一个缺憾，就是两年前还是几年前，我们那个圣地被炸，有人放炸弹， 所以现在我们去的时候要守身。以前我们是很自由的。那我在04年、05年那个年头，我住在那边的时候，很自在的。我们想进去就进去，也没有收身，也没有什么想带什么进去就可以。但是自从了那个恐怖袭击过后，现在就没办法，连手机也不给你带。然后呢，有那个收身，出家中也招收，不管你是谁都要收。这个也是一种悲哀了，但是这个是我们大概知道是谁做的了，这些哦，谁在做，但是也没办法抓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佛教徒就忍耐咯，佛教徒也是很只能这样，这样。好，那么呢，通常我们朝圣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带出最好的虔诚的心，我们就需要给大家的心有一点如理作意的准备。如果他不懂得如理作意，他这样子慢慢的去，有些时候因为他是完全一个另一个社会环境，跟我们这个社会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人的思维啊，他们的行动啊，判断啊，他们的想法啦，完全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很大的差距的。很大的差距的。这样咯。所以需要有一点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走进另一个国土，你不是走进一个我们的世界里，不是。但现在还好啦，因为外国人的到来啊，交流啊什么，那还好了，不会太怎么样。那我有一个，我在布达佩斯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去行教，然后我就在一个档口，那时候我真的是没带钱的哦，没钱的，但是就是住在缅甸庙吃庙的，然后一直就去，然后我就看着我去这样档口，那个小小的档，他只卖几个地图，只卖地图，然后几本那个印度书，我就看着，然后拿地图来看一下，看他就叫我买，我想不要啦，放回去就好。他说你买啦，他说你不喜欢，我想我喜欢啊，但是我想其实我是没钱，他说啊，这么你没钱，但是他看到我是辍学的啦，我说因为我不能拿钱啊。但是他这个印度人他是完全相信我的，他完全相信，他讲我没钱，他没钱那我给你，但是我有点迟疑啦，人家说小生意，我拿人家东西，但是我在想，如果他这样他很诚意推过来了，我想他这样的诚意，他穷他还给，那他的功德是不轻的，那我就想好了，你要给我就拿了，我也拒绝不好，反正我拿了，我要告诉自己，我要让你得到最好的功德咯。所以从那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一知道你没钱他就要帮你。突然我就开始发现到这些人哦，有，你不要看那些盯着你的钱包的人，他想办法要赚你的钱的人，有些时候他们印度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思维的，是不是，就是你有钱你就应该分一点给我，他有一点这种概念的，你有钱你就应该对我慷慨一点，给我赚一点，但是如果你没有啊，没有我就给你，他们会这样子啊。我就发现到有很多地方印度人就这种思维，他觉得你有你就应该给我赚啊，有一点这种思维，所以他们并不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他们盯着钱包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不是怎么，像他那个一直要跟我兜售东西，但是你真的怎么样，他有另一种想法去了，他真的知道你没钱他就来帮你了。所以这是我在乡下行脚的时候，我对印度有一点比较正面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去了朝圣过跟我说啊，印度太烂了，那些人不行的，这些人啊怎么很坏啊，没盯着我们啊，然后骗我们啊，什么要赚我们的，他们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得到的，你只是走圣地嘛，圣地是旅游地方，旅游地方你得到的印象就只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行脚能够对整个社会有一种更真实的认识。我在行脚的过程中，我住过基督教堂两次，不懂，一个是 Catholic 吧，一个是 Consensus Christian， 一个是 Catholic， 还是两个 Catholic 我不知道啊。那神父对我很好，很好，神父对我很好。然后有一次我还躺着的时候，耶稣像就在这边，我就躺在那边，耶稣面前睡觉啊，这样。然后他早上还想要准备早餐给我，讲不要了，我看人家也不是太有钱，我就早上早早就开始走了。所以。在民间走动的时候，走离那个圣地的地方呢，你又有另一种感觉。就是以前我都会有去托钵的，我有去水加达 village 下面就托过好几次了，然后在古希纳拉我就托钵过三次了。古希纳拉托钵是不特别好的， 他们很早吃的，那边的人是很早吃的，早上七点就煮热饭，孩子就是给孩子上学，所以我们七点去的话就吃到热饭啊，吃到热饭，然后热烘烘的食物啊，他们还懂得供养。目前是这样，过去的然后七点钟，迟一点就可能就冷一点了，迟一点，在每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他们会供养出家中，会，菩提家也会供养出家中，你来他还是会特别供养你，但他们也是穷了，啊，这样，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就是，特别是出家中啊，你们大家要懂得保护大家的心，要给他们解释这种现象啊、社会啊这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就带着一个不好的印象离开了，因为真的你是从物质和表面来看，其实我们的圣地它有很多地方有时候有很多缺陷啊、不圆满啊这些，但是如果你深一层去了解啊，就不一样。因为我在圣地我是住一住就住八个月啊，我住过在菩提家也住过八个月啊，然后呢，然后我不去过很多次了，现在都不懂多少次了，菩提家应该有六次七次了应该，所以我们的认识就不一样。像早期的时候呢，我在04年那个时候，我在菩提家的时候，那些孩子也是盯着我们打主意，那孩子会来，哎呀，你要不要做向导，我做你的向导，其实他们要的是钱。后来我就把那些孩子带他们来，叫他们来教他们打坐啊，然后还有一个还有把他送过去宝澳修禅，一两个送去宝澳修禅两个，然后现在他们都长大了，长大了，然后呢，啊，还有感恩，有一个已经在日本定居，娶了日本老婆，在日本定居，啊，做 engineer， 很刻苦，他们很勤奋，他们要改变他们的生命，很努力。那几个孩子是比较聪明的孩子，啊，自己会赚钱，年纪小小就会赚钱了，做向导咯，啊，看到游客来就说，就对游客好啊，什么这样，就开始会赚钱了。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些孩子啊，跟他们接触啊，然后所以有这种圣地的那种认识了，深一层的认识，这样咯。好，那么朝圣最主要就是我们要带出那个这个心，所以我们想的是法。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佛陀诞生地，我们当然是想起的是身，有很多意义，然后有些身就是注定你一生下来你就注定有些苦你一定要经历，你就是会经历苦的，老啊病啊死啊这些就会经历，所以我们有这个备那种备，然后我们可以轻生啦、啊。有人讲有到时有人生知道吗，我觉得轻生是可以，但是你就是要明白就是有这个生了解，对生有一个认识。那为什么佛的是菩萨的诞生，菩萨的最后一世诞生是那么的珍贵因为他的生命注定了他一定会给世界带来离苦得乐的这个答案和这个真慧，所以世界整个世界的众生懂得都会去庆幸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样子明白，我们也是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生命带给周围的人力量和意义，我们要这样子问，这样子咯。所以我们要传达的是去朝圣朝鲁米尼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醒觉，证悟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佛陀的证悟到底传达了什么讯息给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因果，世间最了不起的因果，通过长期的那个努力和奋斗它圆满了，然后呢让它终于成佛了。所以我每次在佛的那个金刚座前或者是佛菩提树下的时候，我都有很深刻的感触，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你看佛陀怎么讲，佛陀连阿鼻地狱过去还没有成菩萨以前都下过阿鼻地狱的，所以他讲三十一界里面除了进出界没有一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有一个地方没去过，那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他都成佛了，所以佛陀成佛的这一个事实给了我很大的那种信心跟力量。所以我们这样子明白，我们就想起众生，我们就觉得我们不会看死任何人，每个众生都是有希望的，只是说也许现在不能啊，或者某一个因缘里面不能啊，但是我们的心对众生的心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点哦。然后对自己的信心也不一样，你越对人家有信心你会越对自己有信心的， 也对自己有信心，也对别人有信心，这个有些时候是相对的，当然也不是绝对啊，有些时候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讲好，那么呢在菩提迦耶，然后还能够去那个苦行的地方啊，看那个苦行的雕刻还有那个洞，他其实要提醒我们，佛陀为了成佛付出了那么大，并不是叫我们去做苦行，佛陀已经很清楚的说了苦行是错的，是不是中道才是对的，但是呢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人为了真理他可以这样子的刻苦和付出，那我们不要一点点苦就那边埋怨了就受不了了，那我们怎么跟佛陀比，真的讲不过去，对吧，要想我们是这样子，好，让佛陀的生平他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动力。然后佛陀转法轮，佛陀转法轮什么用意，是不是然后佛陀其实早期的时候他就讲，像我们那个这里经那个魔第二的那个魔王的那个经，他就讲了嘛，佛陀讲那时只有60个比丘，那边60个阿罗汉，佛陀讲你们不要走在同一条路上，大家走不同的路，不要走同样的路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法，你们往不同的路去走。所以这个佛陀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讯息，我们要不要只是成为正法的最后一人。佛陀讲的在经里面讲 Don't be the last person in the Buddha Sasana。 什么叫正法的最后一人，你得了意你没有传下去你就最后一个了，佛陀讲不要做最后一个，传下去吧。所以这是佛陀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去转法轮的地方会给我们的讯息。然后涅槃，佛陀入波涅槃，我们也要有这个这个讯息，就是到头来也是这样子，最伟大的佛陀也就这样子告别了，一切都会离开的。所以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待世间的东西就会看得很开，对生死的东西看得很开，看得很开，有很大的成熟度啊，这是一点哦。所以这个朝圣我不知道，我自己朝圣，每一次朝圣我就感觉充满力量而且我好几次朝圣当然是我自己一个人朝，自己一个人朝圣是特别棒的，我告诉你，行脚啊，走走走走到那边就朝，朝了就走走走走就去朝，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最棒的啦。当然跟大队里面有另一种力量咯，是集体的力量我们是有集体的力量，有一种力量但是时间上就没那么自由，我自己一个人朝圣，我只要待在一个地方，我要待多久就待多久，不想待了就继续的走，这样了。但是团队的话，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这次朝圣能够把大家信心带起来，有时候这个信心就决定了我们未来在走向，在解脱以前的生命都会一直走向法，走向光明。好，还有呢就是记得和谐非常重要，朝圣和谐当然你不要跟我说你的和谐是大家都很顺你的时候的和谐，这个是不叫和谐，这是大家顺你你爽我们讲的和谐当然就是这个有这个人的习气，这个有这个人的模样，对吧，还有这个模样要怎么办，当然和谐的本领来自智慧和胸怀不是来自人家顺你，然后呢大家都是天使，那个用不着去练呢，对吧，那个不用修的吧，全部人都顺我，东西都如我所愿，跟我的都是同一类的同文层，那我肯定这个很容易办嘛，是不是，我们都很安气的，那当然很容易办嘛。真正的和谐的考验当然就是东西不如我所愿，这个人的习气哎呀真的不行，这个东西要想办法，就是最难应付的就是打呼如果有人晚上打呼这像响雷一样的时候呢那就很麻烦，所以这个东西要你睡不着的时候是真的有挑战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想办法到时把打呼的这些放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子。但有些人他自己打呼他是不能够接受别人打呼的，你知道吧，他打呼呢他自己听没听到，但是别人打呼他听到他就不能睡了，也有这种的，所以我们不晓得了，我们是尽可能去把大家的问题解决尽可能了但是人生在世大家走在一起没有不忍耐的一定要互相忍耐互相包容互 互相忍耐，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就告诉你从大局着想，嗯，我们用大局着想，不要为了你们的你跟他不爽，你跟他不爽，让了我们误了大局。真的，你看来一个朝圣师父这么辛苦给大家安排朝圣，我告诉你，我是蛮辛苦的。这段日子哈，准备朝圣，因为我们这次把那个，把向导全部删掉了，我们不要向导，因为我怕向导每次给大家误导性的佛法，所以我这次要身团扮演这个向导。当然不是向导，但是角色，我们就把应该写的东西、应该记录的东西检查过放出来。因为如果向导每次给错见，我听了太多向导讲介绍圣地都是错见，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出家人在的地方，由不得在家人啊、向导啊乱指挥、乱乱讲。那我们在那边听，他对着我们讲哪里对，当然是由我们去讲。所以变成我在训练僧团，僧众有趣的僧众，先准备好，然后你们在那边扮演这个角色，啊，这样子咯，这是一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带着，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僧众的这个人上嘎的任务会多一些，辛苦一点点，所以大家要多体谅。然后呢，师父在筹备这个工资，我还做小册子，啊，小册子还有把它每个人有册子，然后很多资讯全部在里面。所以那个资讯是安全的资讯，让你们可以怎么样，所以每个人的照片也放在里头，所以这些东西因为没办法，如果做不好的话，有些东西误了或者做坏了，那么呢，那我们的大局就毁掉了，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所以经过这些心血这样子准备这些，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这是这个机会来的不是那么容易，其实应该是要互相帮忙哦。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其实我看到有些出家众没机会去，我是很想帮，但我们没有能力，我能帮到的能力到哪里就到哪里，然后只能看缘分吧，或者是什么帮到哪里就帮，就是这样子。好，那么呢，最主要就是大家要朝圣的时候不可以小气，有些东西一点不顺啊。女众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因为每次女众会有些时候一点感受上啊，我看不爽啊，不顺眼啊，不知道，然后呢就把它变大，而且没有想到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为难了师父。我可以告诉你哦，如果一个弟子他很会照顾我，煮东西给我吃啊什么的，但是他在关键时刻我需要和谐的时候，他给我乱局面的话呢，他其实是补不回的，他给我煮100次都补不回，因为那个杀伤力太大了。因为我们做师父的是希望场面好，希望大家欢喜，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没有教，有些时候是众生的习气太重，我们教了很多啊，但是有些时候，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忍耐。我会很珍惜那些弟子，就是宁可我受委屈，但是我不要让领导者让导师为难啊，委屈就委屈没关系。以前有09年朝圣的，我知道有弟子受委屈生病，但是有些人就不买单，生病我也不给你买药，有，所以让你的生病想要买一点药，想喝点果汁都没，也不都不能。后来我才发现到有人这样子搞，10年那一年，朝圣，我知道啊，后面我都会知道的，事后我都会知道。这个人他不想讲，他当时也不要乱场面，他等到事后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谈起问起的时候，他才透露了一点点出来。所以这个是有涵养的人他会为了大局忍耐，不想让师父为难，他已经很清楚知道师父交代的人没有做好，但是他会忍耐，不要坏了这个局面但是所以这样子的弟子我们就很珍惜他会，因为他知道我们辛苦，他会体谅我们辛苦。自私的人不是，自私的人他是我只要我难受没得商量，我不管场面几坏，我不管这个队伍怎么乱，我就是一定要争到我达到我的目标，这是自私的行为。我们不要这种，我们要我们的弟子就是好，没关系，你忍，你忍一忍，保住大局。因为永远在一大群人里面，免不了的，有些人的习气就是比较麻烦的。我已经知道了，来者我已经知道，但是我总要给他机会啊。他有美德啊，我要给他机会啊。所以记得哦，你们跟师父朝圣不是跟天使朝圣，不是天使的队伍哦。 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不是天使的队伍，那你现在来得及退出去哦。所以大家记得，你们一定要从大局着想，一定要大局着想，忍耐一下。做师父的不好做，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其实要受很多委屈的，但是懂得受委屈的人就会开开心心的受委屈，不懂得受委屈的人就会哭哭啼啼的受委屈。那师父肯定是一个懂得受委屈的人，我每次受委屈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的功德了，受委屈就是我的功德了，任劳任怨就是我的功德了，你知道吧？没有麻烦哪来的功德呢？对吧？是这样子，最大的功德是因为最大的麻烦带来的啊，就这样子哦，记得一点哦。好，就这样子发愿回向。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加耶河都，妈妈本央巴冈萨巴萨达那巴杰米，得萨贝咩萨芒本央巴冈拉班都。Sadhu, sadhu, sadhu.